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让我们一起一个敬虔的心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26到38节。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38节，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来攻读。请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取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能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请大家跟我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美丽的早晨，让我们的殿中来敬拜你，因为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求主你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柔软的心，能够把你的真道丰丰满满的存到我们当中，也让每一个人谦卑自己，尊主为大。我们感谢主，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郑昌国牧师为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尊主为大。
有人问一位老先生，你会生病吗？生病的时候会不会看医生啊？他说当然会啊，因为医生和护士都要活。医生给你开了药方，你会不会去买药啊？他说当然会啊，因为药方老板和药剂师都要活。那你买的药是不是都吃了？他说我都丢了。为什么呢？他说我也要活。有两件事情是最难的。第一件呢，就是要把你脑子里的东西装在别人的脑子里，这件事很困难，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很困难的，就是把别人口袋里的钱装在你的口袋里。有一些人很厉害，第一种事能够做的人，名字叫做老师，他能够把他脑袋里的东西装在别人的脑袋里。第二种人呢也很厉害， 他能够把别人口袋里的钱装在他口袋，这种人呢叫做老板。还有一种人更厉害，他两种事都会做，他们的名字叫做老婆。刚才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那里讲到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说她要怀孕生子，可以给她起名叫耶稣。她就对天使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还要请大家看路加福音中的另外一节，就是第一章的46节。46节这一节很好，很重要。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6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心尊主为大。英文的圣经有一种的翻译是说 My soul magnifies the Lord， 我很喜欢这种的翻译。这个 magnify 就是放大，放大镜就是用这个字 magnify。 他说 My soul magnifies the Lord。 有一首短歌可能有些人会唱的，那首短歌我非常喜欢。那首短歌说，让我们忘记自己，尊主伟大，赞美他的名。 Let's forget about ourselves and magnify the Lord and praise his name。 你们会不会唱这个歌？有些人会唱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只是今天没有时间唱啊。我们再看创世纪的第五十章，创世纪的第五十章，请大家翻到啊。创世纪第五十章，创世纪的最后的结束有这样的一段话，15节。创世纪第五十章第15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一听见这个话就哭了。他的哥哥后来又来夫妇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最后的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宝贵，请大家跟我一同再念好不好？我岂能代替神呢？我岂能代替神呢？有一种的英文的翻译是这样说， Am I in the place of God? 我站在神的地位吗？好，我们中文的翻译说，我能够代替神吗？我能够站在神的位置上，好像把神推开了，我来代替他做主吗？这节圣经非常非常好。好，我们再看一节，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请大家看第二章。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开始。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第三节说，酒用尽，喝光了没有了，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们说，他们没有酒了。哦，不是对他们说，是对他说，是对耶稣说。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你注意这个中文的小字，说原文做妇人。那很奇怪，那一次他没有叫他母亲，他叫他妇人。为什么会这样？待会儿我们要解释。耶稣说，母亲，原文做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什么意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第五节非常非常宝贵，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最后的两句，他请大家跟我一同念，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Do whatever he tells you. 这是一种声音，英文的翻译。1975年当我被案例为牧师的时候，有人送我一个很精致的铜牌子，上面有四个字，尊主伟大，直到现在还挂在我的书房墙上。让我讲一件自己的小事。1959年我20岁的时候，我还在大学求学，我得到了神的呼召，准备完成学业以后就要做传道。但是过了几年，我毕业以后，我一直等候神给我开一个传道的门，可是那个门始终没有打开。大学不毕业了，你不能整天坐在家里。有人陆续的为我介绍工作，都被我辞谢了，谢谢你，我不去。我心里在想，求神给我开一个传道的门。后来我去参加一个祷告会，有人对我说，今天传道人很少，我们应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但是神所需要的传道人是清楚蒙神护照的传道人。他们建议我做一个祷告，从来没有建议过我做这样的祷告。怎么祷告呢？他说，你愿不愿意这样祷告，神呢，如果你的意思不要我做传道，让我存着一个顺服你的心去从事其他的工作。当时我很羡慕做一个神的仆人，很多人都怕做传道，我正相反，对别的事情你知道吗，对别的事情我都没有兴趣，他们居然让我这样祷告。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我一生中间最难的一个祷告。但是奇怪，奇妙，我祷告了以后不久，神就给我开了传道的门。我最初做学生工作，向学生们传福音，后来做教会的传道牧师，一直到现在。我回忆这件事，到底神要教导我什么？难道1959年夏天的呼召不是真实的吗？若是真的，没有错，为什么神让我兜了那么大一个圈子？哦，后来我明白了， 原来神是要教导我什么是真正的奉献。弟兄姐妹，你明白吗？什么是真正的奉献？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奉献自己给神，但是真正的奉献是什么呢？很多人不明白。哎，我不能奉献，我奉献就是传道。你错了，真正的奉献并不一定要做传道，真正的奉献乃是恭恭敬敬的把你的生命主权交给神。好像我写了一张支票，我签了字，神呢，你要我做什么，你在上面写。这就好像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祷告，父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都记载那个祷告，可是翻译有小小的不同，很有意思。马太福音是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马可福音是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路加福音是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就是真正的奉献。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已经信了耶稣了，你有没有把你自己奉献给神？好像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你明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奉献？今天我讲到有四个要点。第一，我先讲我奉献给神、服侍神这几十年我心里面的感恩。回顾过去，我有很多的事情应当向神感恩。就好像秋天在树林里走，你只要弯下身来就可以捡到一片树叶，神的恩典也是这么多。我的牙医啊 ，Dr. Art， 他对我说：“真的牙齿比假的牙齿好，真的牙齿又光滑，它又能够粘住食物。”这都是我不知道的。奇妙，牙齿那么样的经久耐用，我们要为每一颗牙齿感谢神。你知不知道你有几颗牙？有一个人跟我讲，他换了一颗牙，受了好多的苦。我问他多少钱，他说400块美金。我说那么贵呀？他说这还算便宜的呢。我心里想，我差不多有30颗，那么算起来，哎呦，不得了了。哦，我先问你，一个手指头值多少钱？我最近才知道，我们人啊，神创造的我和你啊，跟很多的动物不一样，我们有大拇指。这个大拇指你知道多重要吗？很多的动物啊，像狮子、老虎、狗啊，它只有这几个牙齿，它啊几个指头可以抓的，不是牙齿，不可以抓住的。这个大拇指多重要啊，它可以抓住东西。哎呀，我从来还没有为我的大拇指这么感谢过神。哎，你知道你的眼睛一个要值多少钱吗？哎呀，真是感谢神。出来美国的时候，我住在洛杉矶，我要买一辆车，朋友建议我买 Volvo， 我也不知道 Volvo 是什么，他们说 Volvo 好，我就去看 Volvo。 我第一印象是不太喜欢，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呢有个怪脾气，我希望四平八稳，什么事都是左右对称。那个 Volvo 的前面有一个四方块，那有一条横线，我看是不对称，我不喜欢。我就是这么怪脾气。后来呢有人说我们去买，这是个好车啊。我们就四个人一块去买，每人买一辆，这个是讲价的好机会。而且那个时候十月新车已经上市了，旧车要脱手，所以价钱后很好。后来才知道 Volvo 是瑞典的名车。瑞典是个很冷的地方，神就让我买了，在洛杉矶这么热的地方买了一个 Volvo， 因为神老早已经知道神要带领我离开洛杉矶到宾州的 Pittsburgh 去，那里冰天雪地，神知道，我都不知道。来美国以后讲到旁边呢，常常是站着一个人为你翻译，你讲一句他翻译一句，这个我很不习惯，在台湾从来没有这样过啊。1977年我来到美国，就认识了一个弟兄，名字叫做 John Shen， 他是 UAC 电脑博士，11、2岁就从台湾来到美国，是他替我翻译。后来呢，因为工作的缘故，他到 Pittsburgh 去了，哎，奇妙，过了几年我也去了，我们又在一起服侍，这也是神的恩典。我第一次站在 Pittsburgh 教会的讲台上讲道的时候，我看见台下有一个姐妹 Amy， 就是 John 的太太，在哭。后来我就问她， Amy 你为什么哭？她说她已经好久没有看见 John 和我一同站在讲台上，一个讲一个义，没有想到神还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在这里一起聚会，你知道吗？说不定在什么时候，神带领我们中间的哪一个人离开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我们常常在一起聚会，不觉得很宝贵，这个机会宝贵，等到走了，你才知道，有些人回天家了，你就更难看见他了。我相信每一个人在数算成恩典的时候，都有很多很多向神感恩的事。在这许多的事件当中，我觉得最要感恩的就是耶稣愿意为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他把神的爱向我们显明出来。当时人们对他不好，可是他的爱，神的爱始终没有改变，他最后是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他只有33岁，比我们很多人都年轻。若是没有别的事情可以感谢，单单这一件十字架的爱就可以让我们感谢不尽了。接下去我要讲第二个要点，就是玛利亚和约瑟。光看这个题目，玛利亚约瑟很容易以为他们是夫妇，我讲的是两个不同的人啊。玛利亚就是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而约瑟呢是创世纪中间的约瑟，就是亚伯拉罕的曾孙。我要借着这两个人讲到今天的主题，尊主伟大。当耶稣神的儿子降世为人之前，神差遣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玛利亚那个时候是个童女，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宣告说你这个童女将要怀孕生子。玛利亚有三个反应，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我们中间任何一个未婚的姐妹，假如你遇见这样的事，你大概也会有这样的反应。第一个是什么呢？她很惊慌，哎呀，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啊？第二，她很疑难，怎么会？怎么可能呢？第三，最难得的就是她顺服。这一件事情非同小可，将会影响到她的名誉、婚姻、家庭和一生的幸福，多么大的代价。然而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顺服，这是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认定了一件事，他是主人，我是他的仆人，我是他的使女。 我请大家再跟我讲这句话好不好？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大家这样说了，我情愿让主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另一个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人，就是创世纪中的约瑟。刚才我们读了经文，约瑟的哥哥们请约瑟原谅，约瑟当时说了一句话，太宝贵了，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大家跟我一起说这句好话好不好？这句话记在心里，我希望今天早上神把这句话印在我们心里，我岂能代替神呢？我岂能代替神呢？ Am I in the place of God? 我能够坐在神的位置上吗？把神推开我来代替他吗？我能够这样做吗？这是约瑟当时说的话。发生在约瑟身上是一件家庭的丑事，父亲偏爱幼子约瑟，引起了兄长们的嫉妒，他们非常的残忍狠毒，他们不念手足之情，想要谋害他，后来又把他出卖了，因为贪财，约瑟被卖到埃及去做奴隶，后来又被关在监牢里，他吃了许多的苦头。后来神恩待约瑟，他是个敬畏神的年轻人，神把他提升，居然做了埃及的宰相。后来各地都有饥荒，只有埃及有粮食，所以这些哥哥们都到埃及去买粮食。约瑟应该抓住机会好好的惩罚他们，报复他们，可是约瑟居然原谅他们。等到老父亲去世以后，这哥哥们又开始担忧起来了，他们很怕约瑟是看见父亲的情面，有这个顾忌，所以才暂时的假装的原谅他们，现在他要报复了。于是他们打发人到约瑟的面前说，你父亲没有死以前吩咐你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怎么样的对你不好，你一定要饶恕他们。我没有想到约瑟一听这个话就哭了，圣经上讲到约瑟哭了好多次，你去研究一下，充满了他心里面充满了爱，流泪。他说了这句难能宝贵的话，大家说了，我岂能代替神呢？约瑟优美的德行可以在他对哥哥们的宽宏大量上充分的显露出来，他实在是一个以德报怨的人。从前那些专制的君王，当他们得到王位以后，他们都会铲除异己，把那些仇人都杀光。约瑟有这样的权柄，可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 Am I in the place of God? 他自认他不是神，他没有权柄审判或者是处罚，因为深渊报应在神。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要让神做主，我们不要做主，不要代替神行事。保罗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人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宝座和有一个十字架，假如我坐在宝座上，基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除非让基督坐在宝座上，否则就不是让他做主。请问坐在我们心中宝座上的人是谁呢？约瑟是一个因祸得福的人，他并不把兄长们对他谋害性命当作仇人，反而把他们当作成就神美意的人。这个看法很特别，非常特别。 约瑟对他们不但不报复，反而应许他们要养活他们家中的妻子儿女。约瑟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明白神旨意的人。他做奴仆，做囚犯，不过是神要提升他一个隐藏的阶梯。兄长们的意思是要害约瑟，但是神的意思是要赐福给约瑟，并借着约瑟赐福给许许多多的人。兄长们的恶意无法得逞，因为神的手支配着一切。只要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遵行神的旨意，神能够借着爱我们的人赐福给我们，也能够借着恨我们的人赐福给我们。王明道先生曾经说，有许多最大的福分，若不是有人加害于我们，也许我们一生都得不着。有许多最深的功课，若不是有人与我们为敌，也许我们一生都学不好。神叫约瑟学习处逆境也处顺境，处贫乏也处丰富。在逆境的时候，约瑟信赖神，等候神；在顺境的时候，约瑟依靠神，感谢神。卑贱的时候，他不怨天尤人；富贵的时候，他不骄傲自大。神把一个人升到一个重要的地位之前，他常常是先要磨练他，有时候甚至要管教他。当人觉得自傲自满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能力要保守他，要谦卑，要单纯，要重视。这是我要接下去讲的第三点：谦卑、单纯、忠实。美国的钢铁大王叫做卡内基，他出身贫寒，他全靠自己苦学、勤俭上进，后来他成了百万富翁。有一次，四个大学的校长请他吃饭，他们在闲谈的时候，卡内基先生就述说他自己的奋斗史，他一时就得意起来。哎，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我们也会一时就得意起来，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我们就忘记了，就做了不应当做的事，说了不应当说的话。卡内基先生一时得意起来，他就问在座的宾客说：“我现在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不缺。”都是我赤手空拳挣来的，他讲的都是真的。可是他忘记了是神赐福给他。他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觉得我现在还缺少什么？”这四个大学教授哑口无言，不晓得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有一位老校长低声地说：“你还缺少一点谦卑，你样样都有，不错。我们在座说不定有人也是这样，你要什么都有，你还缺少一点谦卑。”把这个话记在心里。苏格拉底为自己建造了一间很小很小的房子，别人问他：“你堂堂一个大哲学家，为什么住在这么一间小屋子里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在小屋子里面，固然我觉得自己很大，但是走出了我的屋子，我立刻感觉到自己很渺小。家长在自己家里很大，老板在自己店里很大，机关首长在自己的机构里很大，国家元首在自己的国家里很大，但是走出自己的小范围，跟宇宙一比较， 立刻就显得很渺小。苏格拉底这几句话，你就可以知道他真的是个了不起的人，大有智慧的人。人所以会骄傲，全都是自我作祟。自我是最敏感的，是最渴求赞扬的，是最喜欢出风头的。我们多么容易为自己的谦卑而感到骄傲啊！当我们歌唱赞美的时候，多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声音的美妙上而感到骄傲啊！我们这些传道人多么容易为自己所讲有关谦卑的好讲章而感到骄傲啊！稻子在成熟的时候，最丰满的稻穗往往是最贴近地面的，最伟大的圣徒是最谦卑的。约瑟获得高深的辉煌成就之后，他仍然保持真正的谦卑。 Am I in the place of God? 我岂能代替神呢？无论我被升到多高，埃及的宰相，我还不是神呢、啊、我还有一位神在我上头啊。据说当大西洋的海底电缆铺设完成的时候，英国的女王和美国的总统通话，他们所通的第一个欣喜就是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这说明人是何等的向往和平啊！然而人和人之间存在着许多的隔膜，要除去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必须要粉碎自我中心主义，建立以神为中心的社会。除非让神来代替我们的自我，常常想到神，我不是神，我岂能代替神呢？ Am I in the place of God? 若不是约瑟这样的敬畏神，谁能够化解他与哥哥们之间的仇恨呢？从前有一个人种了一棵橄榄树，他祷告说，神啊，求你下雨滋润这棵树，神就下雨。他又祷告说，神啊，他需要日光，神就出了太阳。没想到晚上的时候，那个可怜的幼苗就死了。他去看他的一个朋友，把自己奇异的经历告诉他，那个朋友对他说，他说我也种了一棵树，我跟你不一样，现在它长得很好，我并没有为我的树担心，我把它完全交托给神，因为我知道神比我更知道这棵树的需要，所以我不向神提出任何的建议，我只是祷告说，神啊，求你把他所需要的给他，无论是风是雨是霜是雪，你既然创造了他，你一定能够知道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是否也能够像玛利亚、像约瑟那样的谦卑顺服，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都能够从心内的深处说，我愿意照神的意思，我把生命的主权献给神，我岂能代替神呢？ Am I in the place of God? 这是真正的顺服。弟兄姐妹，我学了几十年，我还没学好，我希望跟你们一块学，彻底的真正的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这才是 Magnify the Lord， 尊主伟大。接下去我讲最后一点，主耶稣的第一件神迹。 玛利亚情愿，甘心情愿地顺服神，愿神的旨意在他身上。另外的这一件事情也值得一提，就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约翰福音第二章，玛利亚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请大家跟我一起讲好不好？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Do whatever he tells you。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在迦拿变水为酒。研究圣经有些时候有很有趣的发现，摩西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变水为血。摩西代表律法，律法使人忧愁，而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呢，是变水为酒。耶稣代表福音，福音使人喜乐。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有两次到这个世界上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头一件事是参加人间的婚宴。他第二次来，头一件事是要举行羔羊的婚宴。关于这个迦纳变水为酒的神迹，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一般的人有三样的误解，我简单的提一下就是了。第一个误解就是关于这个喝酒醉酒的问题，第二就是关于孝顺父母的问题，第三就是敬拜玛利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有人根据这段事，你看耶稣都变水为酒，那喝酒有什么不对啊？多喝点酒喝醉有什么不对啊？他们就引用这一段圣经作为饮酒纵欲的根据。事实上，犹太国盛产葡萄，葡萄酒是非常普遍的饮料，他们的葡萄酒是二分酒三分水啊，是非常普通的饮料，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说它是喝得很烈的酒，因而作为一个酗酒的一个借口。第二个误解，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之间的对话，他称他的母亲为妇人，这真是大逆不道啊！因此人们因此就说这是耶稣不孝，这就引起一个问题，这个孝敬父母的问题。你读圣经，你知道耶稣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找他，后来他就跟他们一起回家去了，圣经上说他就顺从他们。耶稣自幼就很孝顺父母，在这个地方只提玛利亚，没有提她的丈夫，没有提耶稣的肉身的父亲。为什么呢？因为约瑟他的玛利亚的父亲这个丈夫也叫约瑟啊，他很早就去世了。耶稣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做苦工奉养他的母亲和弟妹，在他临死以前最痛苦的时候，他还没有忘记他的母亲，他将母亲托付给他的门徒约翰去奉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被父神差遣来到世间，有特别的使命，他的一生都有神圣的计划，凡事都有一定的时间，他必须要遵照那个神圣的计划，而不是要照着人的指示听人的建议，甚至连玛利亚也不例外。为了表明这一项的意思，耶稣似乎有意的在这个场合他不用母亲， 的称呼，他改用妇人，英文的翻译是 dear woman。 妇人并没有不恭敬的意思，在当时对一般的女性都是这样的称呼，对皇后和公主也是这样的称呼，所以在这里没有什么不孝顺父母的问题存在。第三个误解是什么呢？就是有人敬拜玛利亚，甚至有人在祷告的时候说女的心比较软，所以还是向玛利亚祷告比较有效啊。有人误认为玛利亚的地位特殊，因此主张要敬拜她，向她祈祷。敬拜玛利亚，我们根据圣经来说，这是一项的错误，这是异端。我们非常尊敬玛利亚，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她能够那么样的顺服神，这是不简单。你看约翰福音第二章，他的那个态度，他讲的话就不简单。其实玛利亚在主的面前，但是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属灵的特权，他不能够吩咐耶稣做什么事，这是这一段圣经最重要向我们表明的意思。清除了这三样的误解以后，我们接下去要用三个角度来看这一个神迹。这个神迹第一发生在什么时间？第二在什么地点？第三为什么要发生这个事情？原因何在？第一，我们先来看时间。这一件神迹发生在一次的婚宴上，结婚的喜酒的时候，耶稣去参加婚宴啊，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到他与喜乐的人同乐。主耶稣希望人们喜乐，喜乐不是犯罪，最终之乐才是犯罪。神希望我们大家都喜乐，喜乐的基督徒能够荣耀神，也能够领人归主。一条根的蜂蜜比一条根的醋能够吸引更多的蚂蚁。甜总是好的，喜乐总是好的。第二，在什么地点？这件神迹发生在加纳这个小镇上，一个很平凡的家庭，不是发生在王宫的或者大富翁的家里，不是。我们人们常常在外人的面前竭力地表现自己的长处和优点，但是在家人面前呢，我们就原形毕露。然而主耶稣的荣耀就是在家庭里面最平凡的最日常生活的环境里能够彰显出来。第三，为什么要行这件神迹？主耶稣行这个神迹是基于同情，他怕那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难为情，不好意思，这是人终身大事，请了这么多朋友来，结果酒不够了。接下去我们要提到玛利亚的事情。玛利亚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你仔细的分析当时的情况，说的话反应怎么样。当时玛利亚她一发现事情出了问题，他们没有酒了，她立刻就告诉耶稣他们没有酒了。这一点显示什么呢？显示玛利亚这个人对人充满爱心，她发现人有困难了。另外一方面呢，他对耶稣充满信心，对人充满爱心，对主耶稣充满信心，这就是当时说那句话的原因。他们没有酒了，告诉耶稣，对人充满爱心，对主充满信心，让耶稣做主。耶稣的回答并没有冒犯他，相反的， 是安慰玛利亚，你不用着急，你不要忧虑，耶稣早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他会用最好的方法来处理的。玛利亚接受了这句话，他深信主耶稣的能力和爱心一定能够帮助那个困难的年轻一对解决困难。因此他就吩咐仆人，玛利亚当时就说什么，他告诉那些佣人，他主耶稣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句话太好了， Do whatever he tells you，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句话就知道玛利亚对耶稣没有不满意，他没有不满意，他对主耶稣充满信心。回想玛利亚还是童女的时候，耶稣向她啊，天使向她报信，她将要怀孕生子，救主从她而生。当时她就顺服的回答：“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现在呢，经过了一段时间，她更进一步，她不但是自己顺服，她吩咐别人也要顺服。她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去做什么。他自己先做，然后他吩咐人去做。他先要求自己，然后他要求别人。在程度上也有分别。最先他是被动的，是消极的。我情愿你这只成就在我身上。现在呢，他是主动的，是积极的，他愿意奉行主的命令。玛利亚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去做什么。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的心意就是我的心意，耶稣的方法就是我的方法，耶稣的盼望就是我的盼望，他怎么做我都同意。这种态度太好了。这句话也表明，除了顺服之外还要什么？还要等候。因为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吩咐他做什么，他还不知道他要不要吩咐，他到底吩咐做什么。等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玛利亚还不明白的时候，他依然能够信靠等候。他虽然不知道耶稣将要做什么，但是他相信耶稣知道什么样最好。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学两个功课。第一，一件事情的时候，第一，求问神的旨意；第二，等候神的时候。Ask for God's will and wait for God's time。我先要知道他要怎么样，然后等候那个时候。这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两个功课。有些时候我们处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前途茫茫，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应该像玛利亚一样信靠顺服忍耐等候。你看看神会不会搭救你，会不会把事情做得非常美丽。除了玛利亚之外，那些仆人们的顺从态度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因为这许多事情连在一起，发生了神迹。主耶稣吩咐他们说，把水倒满那个六口空的石缸，六个石缸啊，装很多水啊。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现在我们不需要水啊，你水装在那个里面干什么呢？他们没有问，他们就照样去做。主又吩咐他们把水舀出来，他们也照样做，照做不误。主吩咐他们这样做，然后就把他送到管筵席的那里去，他们照着去做，结果就水变成了酒。主的大能加上人的顺服，就产生了神迹。什么时候会发生神迹？就是主的大能加上人的顺服。酒能够带给人喜乐，酒用尽了，喜乐就没有了。 这就是代表很多人的情况，这是许多人生的写照，就用尽了。无论多么喜乐美满幸福，到了最高峰以后就是酒用尽了，最后还是一场的虚空。然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地上的喜乐有尽头，主耶稣给人的喜乐却是永远的、无限的。这不仅仅是2000年前的一件往事，永不改变的主耶稣今日仍然能够行事，当他进入你的生命的时候能够将你改变，他能够变水为酒。没有耶稣，人生是单调的、乏味的、陈旧的、空洞的。耶稣一来，人生就变得多彩多姿、新鲜充实。最后我们大家想一个问题，耶稣变了多少酒？我们有幸曾经去过那个迦拿，我们的那个导游啊，在圣地旅游了。我们那个导游刚好问他：“你的家乡在哪？”他说：“是迦拿。”哦，我们要到你家去看。我们去看，就看见那些石缸，有些人家里还放着石缸。你知道那个石缸蛮大的，六口石缸可以装180加仑。180加仑有多少？我们都没什么印象。我不过，请你想想看，你的汽车加油加几加仑？啊，这个180加仑，普通的汽车可以加10多辆车，哇，相当多啊！没有什么宴会需要这么多的酒啊！这是表明主耶稣的恩典丰富难测，远远超过人所求所想。最后我在要做结束的时候，请大家跟我一同再思想约瑟、玛利亚。约瑟说：“我岂能代替神呢？”玛利亚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什么时候我们尊主为大，那个时候就是主耶稣变水为酒、变恨为爱的时候。当我们陷入绝境的时候，尊主伟大，听从主的福分，主就能够解决一切的难题，供应一切的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再说这个话好不好？我岂能代替神？ Am I in the place of God? 然后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Do whatever he tells you. 我们切切的要记住两句话。第一，我们不能够自己做主，要让他做主。第二，我们不能够吩咐主，我们要听主的吩咐。 Magnify the Lord. 我就讲到这里，求神赐福诸位，赐福教会。